但对公孙先生他无限尊敬。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，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。为什么？你这老头特别正。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，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，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，就是二品大员，那就是二品的命官。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，无意当官，跟随包大人多年，有一定的感情，也舍不得离去。包大人一再挽留，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。不然的话呀，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。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，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。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，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。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：“弟兄们，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？有理，咱们得说真话。别看我坐在这厅堂，我也替徐良鸣不平，但是上命难违呀！你们别忘了，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。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，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，才降旨把徐良逮捕。要问明真相，与左的人毫无干系的，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、啊！我看这样行不行？谁也不行了，哪个再闹他，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，马上把他绑起来，按律治罪。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？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，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，请左的人面奏天子，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。诸位看怎么样啊？艾虎这人的脑袋呀、啊，比刚才凉了一点。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，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，不好再动武了。再者一说，人家说的有道理。古至今来，官大一品都压死人，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。要先把皇上激怒，那对也是不对的，怎么的也是没理的。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，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。艾虎想到这儿，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：“先生，我们听您的，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。不过有一个要求，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，谁打我三个也不可以。”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。公孙策跟他一商议，左坤说：“这么办，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，我马上去见天，把诸位的意思奏明皇上，看皇上打算怎么办，我再请旨定夺。”最后大伙围拢过来：“大人，我三哥冤枉，求你跟皇上说一说。我三哥不会分身术，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？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，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厅里头出了人命了，是我三哥干的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，死口非人。”左坤频频点头，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进去。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，再把犯人劫持走了，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。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。公孙策、蒋平在南下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，回归开封。等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天已经就亮了。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奔，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、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。左坤是摇头叹息：“二位啊，你们亲眼目睹，这还能审得得了吗？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？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，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。”杨文业急眼了：“大人， 我看这就是造反，二话没得说，一瞅这帮人各拿凶器，口出狂言，我听得很清楚，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，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，这就是大逆不道，论罪应当护灭九族，刨坟折墓。刑部大堂闻听，急急的摆手：“
不，
我说国丈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，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。你我身为臣子者，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。天子动怒，这帮人都活不了。一旦像你说的那样，把祖坟刨了，把他们都杀了。”难道说你我就能尽心吗？他们是专讲义气的，好朋友遍布天下，分门论户，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都跟他们有关系，拽耳朵腮帮子动了。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，就那些朋友就得把咱活吃了。
使不得，
使不得，我这嘴下留情。再者一说，你女儿死的太冤枉，我深表同情，也难怪天子动怒，他老人家这么着急。可是有一样，究竟是不是屈良的，连我都纳闷，也不要屈王的好人。我看这么办，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，奏明此事。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，嘴下留德，不要什么都说，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。宁总管鼓掌称善，对，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。国大千万注意啊，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。再说我向你交个底，这帮人都不是坏人，那是咱们大宋朝晴天伯玉禄加海紫金梁，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，还指望着人家呢。哎，领导人这么一说，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。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，三个人吃了点早点，草草就擦了把脸，起身进宫。仁宗呢，不是天天升座八宝金殿，得三六九大朝，没有特殊的事情，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。这三个人来到进宫，由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，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。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三人。这三位走进偏殿，跪倒施礼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仁宗一看，刑部正堂左坤来了，以为呢审问结束了，他非常关心这事。仁宗马上就问左坤：“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屈良？”“曾审过。”“哦，有无考过？”“启奏上下，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。”“哦，快点奏来，究竟发生什么意外？”“是，万岁容奏。”这左坤呐，不敢说过头的话，还不敢不说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当然了，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，就即使这样，把四弟仁宗气的浓烟更烈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：“这还了得！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？反了，这就是反了！来了！”皇上一动怒，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。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，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。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。严查散立刻传旨，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。 要全给抓去。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，他就知道这是韦旭亮的事儿，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，臣有本上奏，呀陛下圣明，我看使不得
啊。
怎么使不得？陛下清醒，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，大概有一定的原因，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，岂敢胡作非为呢？再者一说，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，即使要抓他们，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，当面问明，也好有个交代。这样不闻不问，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，恐怕这……严查暂没往下说。其实严大人说的对，不太对了，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，你跟当头的不说，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，算怎么回事？你就是皇上，这玩意儿叫阅历呀。仁宗听完了，点点头，听所奏即是。来呀，选包青下，有人齐发到开封府送信去。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，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，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。等在偏门下了轿，张龙赵虎在这躺着，包大人提带辽袍，有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。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面跪倒在金阙之下，臣参见圣驾，愿吾皇万万岁。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，再一看包拯，这气儿又消了不少，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。自己仁宗点了点头，包卿平身谢万岁，吾皇万岁。不知把臣唤进偏殿，有何国事议论？包青家，要这么说，你一字不知，半字不晓呗。包大人一愣，陛下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哈、啊，那好啊，左仆人，你就把经过对我包青家讲讲。臣遵旨。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，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，当时这汗就冒出来，哎呀，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的，心说爱虎啊，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，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，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，这就犯了不赦之罪。还得说皇上圣明，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，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。这要换成别的皇上，能这么干？包大人撩一步就跪下了，以头处地，万岁。包拯犯下失察之罪，请万岁发落。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，手下人捅了娄子，他得先承担责任，在这领罪。仁宗点点头，包亲家，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？臣半字不晓，如果臣知道此事，一定阻拦他们。说的对，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，请无罪平身谢陛下。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，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，包大人的官职就算没了。等包大人站起之后，仁宗接着说，包青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一定要严办。 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令居所带交由司衙门按律治罪，可问遵旨。包大人一想啊，坏了，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，回去把爱虎这三十多个人全都抓起来交有司衙门，到那块一按律治罪，哪个也活不了，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。包大人能那么干吗？别看嘴答应，他没动地方。廖威一深思，皇上就有觉察了。包青，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？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，陛下，臣确实有本上奏。假，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哦，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？请问陛下，徐良也是我的下属，今日他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请陛下明示，臣心里好有个数。仁宗一听，口答海上，抱歉，这是在偏殿，我才能跟你说，要在八宝金殿，朕有口难言呐。你要问怎么回事，听我道来。仁宗就把九月初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，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。不过包姑娘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。一直皇上讲完了，包大人往上叩头，陛下，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？臣有不同的看法，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，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，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，出生入死，何曾来过开封？徐良又不会分身法，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，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？再者一说，徐良出身绿林，蒙陛下荐用，身为三品命官，他感恩都感不过来，宁可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。按人的常情推断，绝无此理呀。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，远在八月下旬，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，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，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，此人不知他的姓名，曾经到开封府行刺为臣，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，这才将责寇驱散，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，未曾落入法网。方才听您这一说，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德所为，与徐良毫无干系，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。啊，仁宗就一愣，卿家国有此事，臣岂敢犯蒙君之罪，因何不早奏？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这事还怪我呀，你活了八都把人抓起来，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，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。包大人想到这儿，往上叩头，陛下，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，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，因此未能及时奏禀，犯下失察之罪。仁宗点点头，卿家所说有理呀。那么以你之见呢？陛下，以我之见，应当将徐良拿上开市，放回开封，让他戴罪立功，捉拿那个贼寇，这才叫公平合理。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呢，他一琢磨不行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？就凭你那么一说，这么大事完了，
这哪找那个人去？
也找不着呢。包青家臣在，我看这样，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，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，暂时押在刑部衙。如果听所奏事实，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，那时有了人证物证，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。臣遵旨。你要皇上有这话，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。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。仁宗把袍袖一抖，就要退殿，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，好像还有事。仁宗又问包青家还有何事？陛下，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，爱护众人，虽然做事鲁莽，犯下不赦之罪，无奈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，未曾犯法，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，众人心怀不满，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，确实可恨，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，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。皇上一听，这包青家真行啊，合着你这两本一奏，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